我是创客，我是大有成乳瓷创始人张刘洋。
梦想艰苦很难，始终有人在追，不曾停下脚步，无论天亮还是天黑，创造了不同奇迹，继续写人生传奇，不是巧合运气，他们全靠自己努力，放下了曾经安逸，把顾虑都给抛弃，披星戴月的奔波，抓住千载难逢的时机，所以上天奖励不会吝惜，在一次次的创业路上，总有他们的脚印。我是创客，我是只创客，无论再多艰险依然奋力兼程。我是创客，我是只创客，无论再多困难都会把它战胜。我是创客，我是只创客，无论再多艰辛依然风雨兼程。我是创客，我是只创客，无论再多困难都会把它战胜。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是创客，我是主持人孔龙。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一位90后的小姑娘，但是你千万不要轻视的这位90后的小姑娘，她可是自己小小的心脏里面却藏着一个大大的梦想。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大有成乳瓷创始人张刘洋。张刘洋你好。
主持人好。
刚才我说你有一个大大的梦想啊，具体这个梦想是什么呢，我们稍会儿再说。首先呢，让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认识认识你这个90后的小姑娘。
大家好，我是张刘洋，我来自河南省汝州市，是官窑之首汝瓷的原产地。
好。
张刘洋90后，河南汝州人，大有成汝瓷创始人。张刘洋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组建团队做汝瓷的销售，他认为在河南人的骨子里都蛰伏着中国人最为正统的文化，河南在陶瓷史上更是不可小觑，而自己又是出生在河南汝州五大官窑之首汝瓷的发源地，所以觉得自己更有责任和使命让汝瓷发扬光大。那么这个90后富烧汝瓷之路是否真的一帆风顺呢？他们之间又擦出了怎样的火花？详情请关注本期我是创客专访张刘洋，看一个90后如何传承汝瓷技艺。
90后哪一年出生？
92年。
92年，今年才
24岁。
才24岁。
嗯，
那应该是大学刚刚毕业，或者是大学在读。
对，应届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哦，学的大学里面有这个课程吗？
没有。
叫汝瓷课？
没有。
没有吧？那你学的应该是什么专业呢？
嗯，学的医学。
学的医学。
嗯。
但是自己的志向不在这儿。
可能是生于这个地方嘛，觉得要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儿。
嗯，什么时候开始对汝瓷产生了兴趣？
大一。
大一的时候，怎么接触到汝瓷了呢？
嗯，
首先我考考你，你说你对汝瓷感兴趣哈，那么中国有几大？
五大名窑吗？
嗯，
汝钧、官、葛、定。
哎，给我们大家说说都哪几个？
汝瓷，
汝瓷排在第一首位吗？
对。
啊，
然后是
钧
瓷、官瓷、葛瓷、定瓷。
哦，你觉得为什么会把汝瓷放在第一位呢？
嗯，像钧瓷吧，深厚的市场，现在有2000多个人在做。因为人家从古代到现在没有断代，有很多老的窑口，但是汝瓷在宋代的时候存在了20年，然后因为朝代的这个迭代，汝瓷就失传了，一直没有人从事这个事儿。现在的话，我们的一些老师傅国营厂接到了国家的指示要去恢复这个事儿，汝瓷现在处于一个复烧的阶段，应该说有更多的人需要知道我们河南有一个这样的城市名片在。
哦，所以说汝州对吧？是汝瓷的发源地。
对对。
你怎么上着学上着学不好好学医学，突然就谁把你引到这个路子上的？
我们当时有个团队嘛，也是在做营销，回来大家说
你大学的时候怎么会有团队，你大一的时候刚刚进大学你怎么会有团队？
我就
你第一次见到汝瓷是什么时候？
我们汝州的市标就是一个大的汝瓷瓶，我们每天都要从那儿过。
每天都从那儿过，每天都看。
对。
那什么是那怎么就突然就对汝瓷产生了兴趣了呢？
大部分的瓷器是五颜六色的吧，汝瓷的话是天青色，是一个清淡含蓄的颜色，我觉得是能够让人心地平静下来的一个颜色。
接触了汝瓷之后就毅然决然的想来做它。
对，我们本来是在市场里面卖这个汝瓷，帮大家拓这个渠道，后来非常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国营厂解散了，然后几个老师傅，我们现在有6个生产的嘛，就是
这老师傅怎么会跟你认识呢？对呀、
跟我
这几个老师傅，国营厂烧汝瓷的老师傅们怎么会跟你认识的呢？你当时只是一个大一的小姑娘， 老师傅是怎么认识你的，或者你是怎么认识老师傅的？
最早我们就卖乳瓷嘛，基本上圈子人都知道，然后天天跟
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在卖乳瓷？
对然后大家基本上都知道，经常聊，然后我们就说我们的理念是要怎样来推广乳瓷，怎么用年轻人的想法来把这个市场做得更好一点，然后有更多的人不同于传统的办法来理解这个东西。我们不做产品，我们真正是要大家知道宋代这样一个美学极致的情况下，真正大家的一个陶瓷审美是什么样的。
那从接触到乳瓷到后来呢卖乳瓷，怎么就突发奇想说要自己去做乳瓷？你可是没有手艺，老师傅们有手艺，你的手艺怎么办？对不对？你如果既然要做乳瓷的话，那你自己要有手艺，要对这个乳瓷有深厚的理解。你做了哪些？
其实最开始卖乳瓷的时候，因为我们要自己拍照片啊，写文案啊，找渠道，应该是很忙的。别人说你要不要去学一下乳瓷啊，我说可能不会学吧。但是你
因为当时就觉得乳瓷嘛，就是赚点学费，
对对，
然后
就是产品嘛，
就是乳瓷就是产品，我卖完赚点钱就 OK 了。
然后我们的郭老师，他的父亲，
郭老师是谁？
郭老师的父亲是恢复乳瓷的这个第一人，叫郭随。他接受过周恩来啊、邓颖超这些国家级领导人在北京的接见，说你要回去恢复这个瓷器。现在乳瓷市场很多人都是他的徒弟。应该说郭老师是比较正统的乳瓷传承人。我们就在一块儿相处嘛，你经常去问他，哎，乳瓷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才能写好文案，从那个理解的角度去把这个照片拍好。慢慢慢慢被产品打动了吧，被这些工匠一辈子就真的是只在做一件事的精神给感动了。觉得我也要加入里面，就是一个节点到了，我说师傅，那我能不能跟你来学这个东西，自己去
要拜师了，
对，切身体会一下。
那你这个就真的是入行了，之前呢你根本就没有入行
啊。
如果真的要拜师的话，你就入行了，那人家可是老师傅。
对，
人家愿意收你这个徒弟吗？
愿意。他说，哎呀，我看你行，我觉得你肯定能把这个事做好。其实也挺难，我们要配釉什么的，有时候就感觉快生存不下去了，但是师傅说，我就相信你能弄成这个事儿。我觉得啊，那我一定要努力，我要为了这帮子人，我最起码要付出我的现在的全部力气。我们
就是你们这个乳瓷烧乳瓷整个制作程序都有哪些？
我们先要上山上找石头。
还要先找石头
啊？
为什么要找石头呢？
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在市面上见到的很多瓷器是用颜料调出来的，重金属一般都是超标的。然后乳瓷的话就是全部用石头做的，就是用我们汝州原产地的这些石英石、玛瑙石，这些全部石头打成的釉料。我们先要去找到这种真正能烧出来天青色的石头。
先去找石头。之后呢，下一道工序，
然后就是要去炼泥嘛。
炼泥？
对
啊。怎么炼？
我们要把这个泥和水按一定的比例在那调。
这个泥是有讲究吗？
有，也是，其实做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它完全取自于汝州嘛。汝州有这个风穴寺，风穴寺后山有风穴土，然后莽川那儿还有半坡那儿都有这种半坡土、高岭土，所有的原材料都有。
这是叫什么什么泥？
就是要找到这个胎子的泥嘛。
找泥哈。那下一道工序呢？
下一道工序就是要把这个泥给它炼的像我们家里面和好的面一样。然后就拉胚。对，
你觉得这所有的工序然后拉完胚子之后呢？
拉完胚子，我们其实要是看天气的嘛，天气好的话我们就要晒胚。按照这个它慢慢干掉的这个程度，把这个胚子晒到干湿差不多，要进窑开始烧。第一道叫做速烧，是800多度左右。先要把这个泥胎给烧出来，
然后
就是配釉。就是我们要去把这些不同的食材放到一块儿，调成像我们家里面喝的这种面汤一样。姜叫釉料嘛，就是把釉子给做出来。然后素烧的这个东西出来的话，泥是黑色的，烧出来是这种粉红色的，很好看。然后蘸釉，就是湿釉，把釉给湿上去，重新烧第二道叫做成烧，大概有1200度到1300度，根据季节啊，根据这些环境不同来调配。就是烧窑连夜的烧。
我觉得你讲这个程序我觉得挺奇妙的。
对，其实
它是一个艺术品整个产出的一个过程。
对
对，
对
吧？所以我刚才跟你说，这个乳瓷它不是一个产品。
它不是一个传说，它一定是倾注了很多工匠们的心血精神在里面的，这才叫汝瓷，对吧？你出师了吗？学了几年呢？师傅打算收你从哪一年开始收你的？
我们是2013年开始做这个，
2013年，然后现在是2017年，就是3-4年的时间了。
嗯，
你跟着师傅学，学了3-4年。
嗯，
师傅让你下山了吗？
还没有。
师傅还没让你下山？
我们
就是还在跟着师傅继续的学。
对对。
你觉得师傅的什么东西最影响你在汝瓷的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师傅的哪种东西最影响你？
工匠精神吧，不是大家炒作的那种火的精神，是一种。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的理解，从汝瓷恢复的时候是黑色红色，这样根本做不出来天青色，然后一步一步研发，不断的试，做到这一步，可能未来20-30年会有新的年轻人进入到我们的行业，但是师傅这一代人是见证了汝瓷从无到有，他们亲手把这个东西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给恢复到现在的天青色。
嗯，
他们的这份执着还有与世无争，真就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因为中间的断层可能有上千年的时间，因为从宋代就开始断了20年，后面就没有人再做这个汝瓷了，对吧？一直到现代，然后才有人，就是你的师傅才开始又把它恢复了。
对，
我觉得这个时间过程关键是太长了。
主持人知道世上有多少件汝瓷的传世品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全世界现在有65件。
65件，
对，
那就可以算是很稀少了。稀有的。
对，所以像我们去故宫可以见到的一些镇馆之宝都是汝瓷，
所以我打算跟你回汝州一趟。
好，欢迎大家都过来，我们现在做一个官窑寻根之旅。就是从原料的采集到我们的整体生产，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第一代恢复汝瓷的师傅面对面来交流，问他们来做这个事的初衷以及这里面的一些故事，让观众啊和我们的顾客都能够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生产线。
松北沟勒出青花，北风弄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寻纸上走笔至此各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烧汝瓷，然后这个制作工艺哈，你现在肯定算是非常熟悉了，对吧？但是毕竟你们要生存，
对，
生存这个事情，因为你们要养活人呢，你这么多师傅，还有这么多工人，对不对？然后要养活大家，那没有钱怎么办呢？你是一个作为一个大学生，你有兴趣去这个做汝瓷，把它复烧，然后继续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这份精神我们都可以理解，对吧？这个相对你来说呢，也是一件比较 easy 的事情。但是养活大家，你算是，因为我看到你是大有成汝瓷创始人，既然是创始人，你就有担当和责任呢。这么多人跟着你吃饭，你没有钱怎么办呢？你还是一个，你现在已经毕业了，对吧？
今年毕业了。
今年毕业，一个学生领着那么多人老师傅们去吃饭，去养活，你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是定了几个产品系列，有这种故宫的典藏系列，我们做1:1，因为郭师傅的父亲郭随老师是汝瓷恢复的第一人嘛，非常权威，所以我们是很正统的汝瓷品牌。我们做的这个官窑收藏系列是可以被大家拿回家作为传世品给子孙后代，就现在是一个有可能是个艺术品，但是未来的话它就非常有升值的空间。第二个，我们做了这个茶具、香器、摆件的这些系列实用器，让大家拿回家和生活场景是融合在一起的。第三个，我们跟一些社团呀公司来合作，我们深入到人家的企业来跟他们做私人定制，比如咱们这儿的乐团呀什么的都可以，塑造跟人家文化有关的，然后又结合咱们的陶瓷产品做定制。我们的理念是要在每个环节做到极致。
就是你自己要专注于这个汝瓷的复烧，然后这种艺术品的对艺术品的这种恢复，另外呢还要在销售上下功夫。
对，
你做得到吗？
我们以前的话、就是、
你们复烧当时投入了多少钱？
将近80万吧。
你哪来那么多钱？
我就 不断赚钱攒钱赚钱攒钱。
那你也不可能赚钱赚钱攒钱赚钱，然后一直无限制的然后投入到这个事情当中吗？
嗯，还好我们正好能周转开，不过今年可能要来郑州开一个类似于体验店的，
嗯
嗯，让大家更多来参与进来。
你会觉得累吗？
会啊，我们以前没有特别多员工的时候，我自己拍照片写文案然后跑渠道，现在有人来过来分担，我休息的时间多了，以前能睡四个小时，现在能5到6个小时吧。
嗯，你说的这个攒钱赚钱攒钱赚钱不断的投入到这个汝瓷的复烧过程当中，觉得好轻松啊。我感觉你像要么就是富二代要么就是土豪。
没有，大学学费也是自己在交，因为从小是学这个管乐。
你怎么赚的钱我先问问。
就是我是学管乐和民乐的，小时候就6岁就开始了。
嗯，
然后就在大学的时候开了个琴行。
自己开琴行？
我们
你开琴行是怎么开的呀？什么琴行？
就是在学校做培训嘛，做社团，做培训，后来就这样的钱就来了嘛。
你当时收人家多少钱啊？
嗯，琴的档次有不同嘛，有几千块钱，有几百块钱，就这样。
就是卖琴。
对，就其实就是卖琴。然后
学校有人买你的琴吗？
有，
真的有啊。
啊、嗯，挺多的。
然后当时开琴行开了多久？
嗯，有2年吧。
2年赚了多少钱？
嗯、就赚了几十万，因为
你在学校开个琴行能赚几十万，
就很赚钱呀。嗯，真的。
哎呀，那我觉得你其实应该继续在卖琴的这个路上继续越走越远比较好。
嗯，可能如此更加有使命感吧。
嗯，然后你就把这部分几十万块钱然后全部投入到这个如此当中了。
对，
没有丝毫保留。
为什么要保留啊？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你要做一个贡献呀、啊、未来我相信如此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啊。
关键现在如此帮你赚到了钱了吗？你投那几十万回本没啊？
嗯，我们远扯远，今年可能要进入盈利阶段了。
啊，就是之前那么好几年的都一直是你不断的往里投入。
嗯，
没有人帮你。
对对，因可能我们父母也是就是很普通的单位上班人员，然后家里面就也没有要给我一些帮助呀、啊、什么的，我自己觉得还是自己。
愿意放弃吗？如果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重新选择，然后你的琴行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可以在你们汝州开很多家连锁店，可以开到郑州，可以开到北京，可以开到上海，你是一个集团的老总，你如果给你一次这样的机会的话，你愿意放弃吗？
不放弃啊，能开教育培训能开琴行的人很多，但是能把汝瓷每个产品的细节做到极点，赋予它一些文化概念，我相信我们的团队是能够做得最好的。
你的眼光为什么会那么犀利，就是那么独到，就一眼就瞅到汝瓷上面？
缘分吧，就是可能正好这个时候有这个使命要需要
你
来。
你大学时候就感觉很乱，卖过汝瓷还卖过琴。
先卖的琴再卖的汝瓷。
先卖的琴后卖的汝瓷。
对。
嗯。
嗯。
现在你们整个大有成汝瓷团队有多少人？
10个人。
10个人都有谁、
嗯、一个拉胚师傅，一个烧窑的师傅、嗯、一个灌浆的师傅，一个修胚的师傅，还有一个就是安排生产的，协调咱们销售这边的。然后还有一个主管是来回学习，要景德镇啊南方呀、啊、包括去参加一些展会，跟着这个时代的这些整体进步，
嗯，
他要来学这些东西，这样是7个人。然后我们做营销的这一块是3个人。
做营销的3个人、嗯、技术团队有7个人。
对对
对吧，一共10个人。
对，
你会把自己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吗？你更愿意把老师傅叫来，在他的技术上，在他的工艺上，然后更加精湛，还是愿意在他的营销的这个方式上、策略上呢，然后再进一些新人？
我觉得2条路都可以走。嗯，对于厂里面来说，我们是希望做一个小而美的工厂，我们要把每个细节只要用他们的理解能做到最好，这样就行。嗯，营销这一块比起很多市场上在做创业的同学们来讲，我应该是需要学习的，包括财务呀、管理啊，这些是需要有一些人才进入。
听见草地音乐，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就当我为你遇见你伏笔。听见草地音乐，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云盖了结局，城市的街。
你们现在有竞争对手吗？
嗯，不能算竞争对手吧，
就是在汝州现在复烧的，
嗯，
复烧汝瓷的现在有多少家？
目前整体行业有100多家，然后60多家是有厂的，有30多家是夫妻店，然后这剩下的这个三十多家就是能够生产，还有一定就是十几个人，有3家是国家级大师。
你们属于哪一家？
我们应该就是除了这3家大师以外，员工这个团队啊还相当不错的吧。
怎么有没有想过怎么拔得头筹？就是因为你们都是在一个区域，然后你们要做的都是复烧汝瓷这样一个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你对于你来说相对的时间起点呢可能稍微晚一些，
对
对吧，
嗯，
怎么追上他们，或者是怎么领先于他们？
我们不觉得要跟大家谁来竞争，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服务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品牌，大家都在做一个大师，然后我们其实是要做一个品牌，能够容纳更多的大师，以及未来能够愿意进入汝瓷行业的一些新秀，对，要做一个包容性的企业。
嗯
嗯
嗯，因为大师呢，这个技术呢是需要传承的，因为大师他永远可能他慢慢就会成为一个过去，
嗯，
对吧？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技术上，在这个传承上，师傅不能只传给你啊，
嗯，
对不对？应该有更多的新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你有想过在其他在这个技术上有拓展吗？在这个汝瓷的
啊，看缘分吧。
你觉得我这双手行不行？
可以
啊，真的可以吗？嗯？OK， 那我准备跟着这个我们的大有成汝瓷的创始人张刘洋去汝州哈，我也做一个比较有历史纪念感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汝瓷呢这个复烧一下哈。但是我对它可能是真的是完全陌生的一件事情，
嗯
啊，因为我看到好多现在商场里面有很多这种陶瓷吧，就让小朋友整一块泥，然后在那个拉胚机上自己做造型，但是你们这个也需要做造型啊，
嗯。
你们的造型这都是从哪儿来的？就是这个概念
哦。现在的话，也就是有几块嘛，嗯，收藏系列，那就是跟着故宫这些1:1我们来做，嗯，茶具的话，我们合作的一些设计师，
嗯，
包括跟企业定制，目前是有日本的设计师，
嗯，
有北京的一些设计师，都是这种比较科班出身的，
嗯
嗯，
就是你们用的都是这些设计师，
对，嗯。
对不对？所以你接下来的一段工作时间的重心应该算是什么？
我们可能就还是会在设计、生产、销售。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非要两个走极端。如果你只做一个好的销售人，你对生产呀、设计不懂，你并不能做一个打动别人的产品。你要只会打动人，但是老在深山里面，别人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们都要去学。
对于你做的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怎么说呢，让你给大家介绍介绍你作为一个创客，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就是也想投入到创业当中这些好朋友们？
还是要创业吧，我觉得年轻人要有没有梦想吧，要有这个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可能未来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做这个汝瓷这个事儿。现在我比我年纪大的应该就是40岁左右的人，我算年纪是我们行业最小的。我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投入，也许过20年、30年，大家不记得我们这帮子人了，但是我们是最勇于拿年轻的这个时间来投入这份事业的人，能够来承接住这个事儿的人，要不然老师傅他们这些工艺该叫断掉了，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你们的汝瓷哈，大有成汝瓷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官方的渠道？
我们公众号也是已经开了，还有就是京东也在布局这个地方特色馆，今年如果在郑州有这个好的一点的孵化器，我希望我和团队都能够入驻进去，借助这些平台来向大家推广我们的汝瓷文化。
你再给我们再说一次啊，这个汝瓷的特色是什么？
汝瓷它不同于其他嘛，它就是单色，然后它有2次窑变，它在窑里面的时候是偏绿色，然后在你停火的那个瞬间，它会慢慢慢慢的再次变，逐渐变成我们讲的清淡含蓄的天青色。汝瓷整体产品你看到之后，它是真的会让你心里面有另一份的回归吧。我们常讲的说清如天，它的天青嘛，像天一样的青色， 面如玉，我们的石材是取自原产地的这些石头，然后蝉翼纹如此开的一些片儿，像知了的这个纹路一样，声如磬，就是敲打它的时候声音像钟磬一样好听。其实我们的产品系列现在每一个产品也都是在诗词里面找到了一些文化的点儿，每个产品的名字跟汝瓷的天青色跟这个声音都是有关的。你拿到一个产品了之后，我们每一个都是有一个故事在的。
嗯，好的，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我是创客，也感谢大有成汝瓷的创始人张令由阳这位九零后的小姑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她，我们之前刚才在开始时候说的，她那个大大的梦想就是让汝瓷发扬光大，这个样一个大大的梦想啊，能够慢慢慢慢的，然后跟随他的脚步，踏实的脚步来实现。谢谢你张令由阳，再见。
嗯，谢谢主持人。
色白花青的锦衣跃然于万地，临摹松叠落款时啊，却惦记着你啊，你隐藏在窈窕里千年的秘密，窒息你犹如绣花针落地，帘外芭蕉惹骤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背影去，天真在等天你，而我在等你，七叶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遍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真在等天你，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